请看课本第十四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我们呢上礼拜谈到啊，我们犯戒的四个主要的原因啊，一般可以归纳为四个，哪四个呢？第一个呢就是不学无知啊，对戒学的内容你所持守的，不管是五戒也好，八关斋戒也好，菩萨戒也好，但是呢你没有去学习，所以呢犯了也不知道，所以就是对于所受的所持的这个戒法的内容没有学习，这个是无知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放逸，因为呢没有把这个正念放在你的这个所受持的这个戒学的戒条上面，所以呢常常经常的就是思念不正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犯戒的第二个原因，放逸。第三个呢是不恭敬，对我们这个佛所说的这些戒律啊，你是轻视的，所以呢你自然呢也不会去学习戒法的内容，那也不会呢把你的心念放在这个戒学上，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原因，不恭敬还有轻视。那第四个呢我们要讲的呢是我们的烦恼炽盛。这个烦恼怎么来呢？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因为我们的我执还在，好，所以除非我们呢证到无我，我们才可能没有烦恼。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在小乘来讲，至少呢我们要证到出果。证到出果就是没有萨迦也见，就是呢我们之前讲过的五不正见里面的我见，它没有了。可是呢没有证到出果以前，每一个人都会有烦恼，所以烦恼就是让我们今天破戒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会破戒就是因为我们的烦恼炽盛，烦恼太重了，所以这个烦恼一来的时候啊，我们是挡都挡不住的，只有听烦恼的份，由烦恼来做主，我们没有办法做主，都是听烦恼的。这个贪欲起来的时候啊，他要贪什么？好吧，好，信用卡先刷了再说，你也知道你一个月能负担多少，这信用卡这张刷那张刷，最后一定爆的。可是没办法，看到非买不可，因为这个贪欲起来了，挡都挡不住，只有先顺从它。这嗔恚心起来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阻挡，好吧，那就发发脾气吧，好，先跺跺脚拍拍桌子摔摔东西先发了再说。所以这个烦恼一起来的时候啊，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就一定呢会造业，造业就破戒啦。好，只要一生烦恼就很容易破戒。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什么无知啊，什么放逸呀，什么这个不恭敬轻视啊，这个呢相对于这个烦恼啊都还比较容易对治，因为都有对治的办法。好，你无知不学，那我们就去学嘛。好，你放逸，你施正念不正知，那尽量呢你把这个戒学内容早上读一遍晚上读一遍，总是能够有一个这个正知正念的时候。好，那你要恭敬这个戒学也是有办法，多这个思维这个三宝，这个尤其是这个持戒的功德，自然能够升起对戒学的戒律的这个恭敬心，也不是太难。但是这个烦恼呢是与生俱来的，多生多劫的熏习，真的是一发起来的时候是真的没办法，非常困难。好，所以呢这个说啊，这个烦恼除非你今天证出果以上，你才可能比较能够扶得住。或者呢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你修定，你今天这个定力修得比较好了，已经证到了呢这个初禅，我们说这个根本禅，这个烦恼的现行已经能够扶得住了，把它扶得比较好了，但是呢这个种子还在。我们说定力可以扶烦恼，这个好好坏坏的这个恶，尤其是恶业的种子，在八识田里面你有定力的话，这个定力在初禅以上，你暂时可以把它扶住，让它不动，至少它可以不会发作，因为我们今天有定力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证出果，也没有得这个根本这个色界初禅的话，你要对烦恼说想要使点力把它扶住，还真的觉得实在很困难。各位都有经验吗？是不是实在是很困难，明明知道这个贪嗔痴每一个 烦恼都不好，都会造业，可是还是没办法控制，就是因为我们的烦恼炽盛。所以第四个让我们破戒的原因就是这个烦恼。那我们可以观察呢，我们现在烦恼的状况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术士这个熏习的这个烦恼的种子不太一样，看似呢贪嗔痴哪一个比较重啊，就先从重的那个下手去对治啊。如果是呢这个贪烦恼比较重的，这个贪烦恼啊指的是呢对于男女欲望的贪啊，这个贪烦恼比较重，就修不净观来对治。那如果这个脾气很大，嗔心很重的啊，看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这个一下子就大发雷霆哈，常常发脾气的，这个就修持心观来对治这个嗔烦恼。那如果呢是这个愚痴性比较重的啊，就修那个十二因缘观哈，修这个因缘观来对治痴烦恼。好，这样子一天一天啊，慢慢修习这个对治法之后呢，等到我们的烦恼一天比一天淡薄之后，我们要再持戒的话，就比较容易清净啊，这个才比较有可能。所以我们学到这里就知道说，我们啊破戒的原因虽然归纳为有四个啊，但是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烦恼炽盛，因为我们的烦恼太重了，才让我们呢经常的破戒造业。那除非我们修定正果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的这个是净土五经一论的哪一部经啊，我们今天这个课是哪一部啊，是观无量寿佛经。那观经讲的是什么呢？好，现在还没进入到主要的正题。好，正是呢观察思维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好，佛在观经里面所开示的这十六观，正是呢修止修观的方法。好，所以这个方法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学习的话呢，这个利益啊可以让我们呢很快的能够降伏烦恼，然后不破戒，因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将来啊可以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很多很多的念佛人啊，今天啊虽然念佛可以一天好几万遍的佛号，但是如果他的烦恼没有对治，他的烦恼依然很重，贪嗔痴一个都没有少，贪这个色声香味触啊，什么人事物一定要顺他的意，不合他的意他就跺脚就发脾气，然后呢只念佛也不学经教，没有佛法的正知见哦，虽然名为念佛人也是佛弟子，可能甚至呢也受了五戒菩萨戒，但是呢他日常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还是那些民间信仰哦，民俗的道家的啊，人家说的谁说的又谁说的都不是佛说的，那他这样念佛可以往生吗？对世间的种种还贪爱的不得了，一个都放不下，没有出离心啊，觉得对这个娑婆世界的种种啊还非常的可爱啊，别人怎么样的那个这个新闻打开什么苦难的事情，那都发生在别人家，都没有我的事情，所以我还是非常爱娑婆世界的一切，一个都放不下，对我家以外的众生生不起任何大悲心，我只爱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才有这个要紧啊！这个什么拔众生的苦，只有我最苦，谁最苦？心中只有他自己，没有其他的，最多就我的儿、我的女。那我的儿以外，你说还有媳妇、还有女婿啊？那个再说。最重要还是我，那也没有什么无我空性的智慧哈，他认为呢他这一切呀、啊、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实的不得了，房子车子儿子女儿这个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样呢他即使做到一项专念，好，我们说一项专念做到了，能不能往生？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无量寿经刚学过的佛讲的三倍往生的正因是什么，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我们常犯的就是 忽略了，我们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抓我要的一向专念，发菩提心没有就放了，什么发菩提心，哪里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要发这个发菩提心才是一切佛法，不管这个你学的是什么宗什么派，一切佛法最精要的部分就是发菩提心。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要靠这个发菩提心，三辈往生都是发菩提心一项专念，那何况一项专念是一念乃至十念都能往生，是不是发菩提心最重要？好，那菩提心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要有出离心啊，对于娑婆世界的种种知道，它一切呢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啊，你不会贪着在上面。然后接下来要有大悲心啊，要有自利利他的心。第三个人要有无我空性的智慧，明白这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无自性。所以我们啊，这个发愿往生的念佛人都应该啊，时时处处检查我们自己的这一念心是不是跟这个菩提心相应啊，这样往生呢才能有把握。所以好啦，我们懂得这个戒的内涵，好，以及呢这个佛自戒的本意，我们守戒的时候啊，其实呢是一种享受啊。所以佛法八万世间法门啊，你把它总归起来，不外乎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戒是守戒，你持戒持的功夫好了，能够帮助我们入定。那入定有了定功之后啊，就能开发智慧啊。虽然这个智慧是我们每个人本有的，可是凡夫啊，你说不学佛，那一天到晚是乱糟糟的啊，行为也没有什么约束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是叫做随心所欲，随着自己的习气业力啊，不愿意说什么受一个戒持一个戒改变自己的习气啊。那不持戒呢就没有定，那没有定，你说本质具足的智慧德能，它就是没有机会把它开显出来啊，那哪里有什么智慧？所以学佛最重要的三个就是持戒、得定、开慧。好，因此我们了解呢这个戒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学了佛，能够持八关斋戒的当然最好，好，不受八关斋戒那你至少要持五戒，好，至少能够将来得这个人生，再得人生。好，因为我们平常如果啊能够好好的持守这个五戒八关斋戒的话呢，这个身心能够啊清安调畅啊，这个内心是一片的清净，当下呢就是一种最大最大的享受啊。那另外我们还要了解一点，就是呢这个众生啊，从无始劫以来造的这个善恶业啊非常非常的多啊，任何啊这个业啊我们造过之后啊，留存在我们的八识田当中啊，将来啊都是我们啊来生生死流转的种子，好，就是呢生死的因。除了这个生死的因以外呢，我们在人世间种种的啊遭遇，不管是今天是逆境也好，顺境也好，也都是我们过去自己种的因啊。这是我们学佛人要明白的。但是要了解的是说，这个因要成熟好变成果的时候啊，这中间还要具备各种缘啊，有因有缘，这个合之后呢才能结果。所以三界当中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因缘果报的展现，都是的，都是我们过去种的因，现在因缘合它成熟，你所看到的这个果。所以不管我们今天相不相信因果，懂不懂因果，能不能明白因果，这个都是宇宙事实的真相。三界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缘果报的展现。哦，像现在世界各国的这个什么这个雪灾呀，或者是水灾呀，好，怎么样子地震啊，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你社会新闻打开种种的凶杀案件等等啊，被人家抢了，被人家骗了，这些事情一切的不顺遂都是因缘果报的结果，那顺的也是因缘果报的结果，没有一个例外。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能够好好受戒持戒，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缘呐、啊，好不好的缘把它断绝。我们说拿持戒不杀来讲，持这个不杀戒来讲，能够持不杀戒持得干净，那天下所有的杀业就跟我没有关系。哦，那没有造的绝对不会报在我身上，你造的你自己受，不会你造的报到我身上，不可能。哦，所以我们今天虽然生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就能够得到啊这个清净平安，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这个戒律持守的清净的话啊， 是一定是可以的。好，这些天灾人祸就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在修道方面呢，就能够啊精进修道啊，受戒持戒就有这些好处啊。所以呢，就常常听到这个有人提到啊，说这个十几岁的高中生啊，这个晚上啊，他的同学啊一通电话，他就出去了。出去哪里呢？去 pub 喝酒。高中生喝酒喝到一半呐、啊，这个喝醉了，喝醉之后啊，两三个人呐、啊、打起来，用这个酒瓶的这个空瓶子啊打人家的后脑勺，就把这个人打死了。打死了之后啊，这个同学啊，每个人都醉醺醺，真的忘记是谁打死的。然后这个法官一问啊，他就说你跟谁在一起？就我跟他，就两个人呢，这个告来那个告去，一直上诉，光是官司就送了10年。18岁这个案子到28岁才定业，又关了17年。你说这个孩子出来可能30-40岁，高中也没毕业，然后怎么讲？到底问他有没有杀人，他也真的不知道，因为喝酒。好，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你看这个案子，如果今天你是受5戒的，这个事情就跟你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还有这个大陆有一个女大学生，也是一样，到这个游乐场所去，一个男生啊过来请他喝这个可乐，可乐一喝下去呢就不省人事，等他醒来的时候是整个人泡在浴缸，然后留一个纸条给他，跟他讲叫他不能乱动，然后呢电话在这边请他打119。为什么？因为他的肾已经被取掉了，两个肾都没了，把他泡在这个水里面，暂时他的生命还在。这个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正常的一个女孩子的话，你去这些电动玩具店啊，这些酒吧要做什么？不外就是要交男女朋友嘛。所以我们好好持这些戒律，看起来都是麻烦事情，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高兴这样现在不行，可是呢你反过来看，都是佛要保护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修道上啊，能够平顺，能够精进，能够用功。所以呢好好的持戒受戒啊，即使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过去有再多再多的恶缘啊，再多再多的恶业的种子，但是现在这个缘不成熟，因为你持戒受戒持戒的关系，你把它保护的好好的，这些缘啊不会现前，能够让我们啊这个修道上啊一路平顺啊。所以这个是持戒啊很重要的一个好处。那在这个经典上啊也有一个持戒啊受戒持戒的好处啊，我们呢也讲让各位啊明白，好，增强啊我们的这个受戒的心。好，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这个在这个迦摄佛时代啊，当时的那个国王啊他是信佛的，这个国王啊就来拜这个释迦佛，不是迦摄佛，讲错了，好，迦摄佛。那同时呢也来了两个婆罗门，好，那临走的时候呢，有人就跟这个两个婆罗门说啊，说你今天很不容易啊，难得呢随着国王来拜佛，你不要呢这样就走了，你应该呢在这边啊受八关斋戒。好，那这两个婆罗门就问啦、啊哦、这也是我们常有的问题，他说我受八关斋戒有什么好处、啊、这个人就告诉他，随你想要得到什么好处你就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哎、他心里想，那好哦，那可以。他说那有一个婆罗门就说，我想做国王可以吗？跟他一样做国王，说可以。那另外一个婆罗门说，那我想升天啊，我不想在人间了。那那个人说也可以啊，你如果呢能够好好受八关斋戒，好好的持守的话，要做国王能做国王，要升天也能升天。好，那这两个婆罗门就说，那好，就答应了，我们留下来受八关斋戒。好，那这个迦摄佛呢就给他们两个人受了八关斋戒，受完的时候呢就分别回家了，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其中一个婆罗门回到家里之后，他太太就给他做饭，好，晚上了嘛啊，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吃饭时间，那个婆罗门就说，哎呀我今天去到这个迦摄佛那边啊， 去见迦舍佛，拜迦舍佛，我们受了八关斋戒，不非时时，晚上这一餐不能吃。然后他来说，不可以，我们是婆罗门的信徒，欸，那是佛教，欸，你跟人家去受什么什么八关斋戒，好，我们有我们的斋法，不可以，说一定要给我吃饭，如果你不吃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宗教团体里面啊，宣扬你的罪过。他太太就说了很多很严重的话，那么他就害怕，他就想，那就吃吧，好，就吃饭了，所以就破了这一条，不非时时，就非时时了。那另外一个婆罗门呢，他受八关斋戒啊，只有一昼夜嘛，就是24小时。另外这一位他就持戒清净，一点都没有犯。果然呢，到了下一辈子，第二辈子的时候呢，持戒清净这个人做了国王了。另外那个婆罗门破了八关斋戒，破了一条，非时时。第二生他就做了龙。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很多都说啊，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比丘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啊，破戒的人啊，很多都升到龙里面去。那我们知道呢，毕竟这些这个龙啊是畜生没有错，但是呢，因为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多数都是有点功德的啊，不管是经常的念经拜忏啊，听经啊，闻法，这些都栽培很多很多的福报，所以他今天虽然做龙，也是呢善根非常具足的。或者呢是福报多的，甚至有的有神通的，不是一般的畜生，但是呢他毕竟就是畜生道，所以还是啊畜生道里面很多很多的苦恼他都有的。那一般来讲呢，正常的话畜生是不可以受八关斋戒，不可以，原则上不可以。但这个龙呢，我们刚讲他是比较有善根的，或者说比较有福报的，虽然呢堕在这个畜生道当中啊，但是他的善根比较强，他过去熏习的这些东西现在会现前。好，所以呢你看天龙八部里面还是有龙的。好，所以一般畜生愚痴啊，愚痴性重才会堕到畜生道里面，没有什么善根。好，是没有什么善根的。好，你说三皈依畜生可以受三皈依，可是五戒啊八戒畜生是不行的。好，你因为他不能够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们说这个受戒的时候，戒师父问你这个不杀生能持否，你要答能持。这个你这个一条狗他怎么能持啊，他不懂你在讲什么。好，所以他不能了知你的意思的话，不能理解，他就不能够受戒。好，这个是重点，为什么他这个畜生不能受戒的原因。那他今天如果说他是一只很奇特的，哈，是一只那个会打坐诵经的狗，那当然他可以受戒，因为你说什么他都听得懂，那是另外，好，另当别论。那当然你说能不能不杀不偷盗能持否，能持，他可以理解也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可以。好，那一般来讲是畜生是不行的，因为他愚痴心很重，不能够理解你在讲什么。啊，你跟你这个宠物狗讲五戒，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怎么可以受戒呢？啊，没办法。所以呢，光有那即使光有那个仪式也没有用啊。但是那皈依可以，皈依就是帮他种种善根是可以的。好，那这个就是为讲到这里，就是龙本来是不可以，畜生不可以受戒，但是这个龙啊，过去熏习在佛法栽培的这个善根跟福报都比一般人一般的畜生还要多一点，所以他会有这种现象。好，那这个就这个故事就到这里，说这个第二生啊，这个持戒清净的这个婆罗门的确就做了国王了。好，那一个破戒的他没办法升天，他想升天没办法，就做了龙。那做了龙之后呢，这个龙啊住在什么地方呢？就住在这个国王的花园里面，有一个湖，他就住在里面。好，那这个国王这个宅地很大，宫殿很大，花园也很大，所以这个花园当然有一个管理的人。好，有一天呢，这管理人就在水边捡到一个生果，这个生果看上去啊跟别的生果不一样，闻这个味道啊又特别好，非常的香，从来没见过。他一闻，哎，想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啊，我应该送给谁？这个守园人呢一想， 哎呀，我每天来上班，到皇宫的时候啊，这个守门人常常找我麻烦，我把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啊，就送给他。作为这个守门人拿到这个生果，哇，一闻也非常的香，想，哎呀，我每天来上班，这个太监常常找我麻烦，我就把这个生果送给太监。好，那这个太监拿到之后呢，也想，哎呀，这个王后对我很好，我应该送给他。那这个王后拿到生果之后，就当然就送给国王啊。这国王就问，这个生果很特别，我从来没看过，它是从哪里来的啊？结果一个推一个，哎呀，原来是这个守园人捡到的啊。他就把他叫来，臭骂了一顿，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不送给我，送给一个守门人啊，就给他骂了。骂了以后，这个国王呢就把他剖开来，和他的这个王后啊，还有他的这个王子啊、公主啊，好，大家就吃了起来。闻很香，吃起来更不得了，哎呀，非常的美，哦，人间美味，非常的好吃，所以就把这个守园人再叫来，就跟他说啊，从此之后啊，你天天给我送一个，至少送一个。这守园人说，这个我是捡到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找不到。这国王说，不管你，不可以，你一定要给我送，你不送的话，我就处罚你。那这个守园人一听啊，哎，这下糟糕了，这个麻烦大了哈，就回到了这个花园了，四处找，这个湖边一直找，一直找，总是就是到处找，找不到，还是这个事情很困难，怎么办呢？这个找不到，每天没有送一个，国王又要处罚他，他就很苦，就在那里呀，着急的就哭了起来。哭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啊，当然大家知道，从这个水边呢、啊。从这个龙王化现出来，就变成一个人的样子，就对他说，他说你哭什么？这个守园人就跟他照实的说，说了之后，这个龙王说啊，你不要哭，我这边有一盘送给你，你拿去给国王，顺便把这一封信交给国王。这个国王一看，哎呀，真好，来了一盘这么多、哦、非常的欢喜，但是呢附送一封信，他把这个信打开一看，哎呀，不欢喜了。这个信里面说什么呢？就把他们两个婆罗门啊，宿世的事情啊，哎呀，我是龙，今天你是人王，好，我们生前都是婆罗门，受了八关斋戒，你守戒，我破了一条，结果呢，啊，你变国王，我变成龙，所以现在你做了国王啊，好，我没有办法升天，好，但是呢，我现在还想再受八关斋戒，好，你给我找受八关斋戒的这个仪轨，把这个书给我找来。他说你如果不能把我找来，把这个书我要的东西把我找来的话，我会把你的整个国家变成大海，通通变成汪洋一片。哎呀，这个国王心里想，我上哪里去找啊？说现在也没有佛法了啊，没有佛教，哪里有佛教的书呢？就非常的忧愁这件事情。那么他还有这个宫廷里面有很多大臣，看这个国王非常的忧愁啊，大家的就纷纷的就是关心了起来，这个国王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大臣，好，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大臣，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啊，就想这个事情。那他家里有一个老父亲啊，老父亲看这个儿子啊愁眉苦脸的，怎么回事呢？好，他的儿子就跟他讲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他的父亲就说啦，他说啊，我告诉你，我每天啊在家里啊。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看到我们家这个柱子啊，晚上会发光，会发光。这个柱子应该有事情。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打开来看看？好，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柱子破开看看以后啊，这个里面呢破开之后有两本书，一本就是八关斋戒的仪轨，另外一本就是十二因缘经。好，所以有了这两本书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啊，在佛法要灭亡的时候啊，这个经书都是。你看，我们历代啊，也是古时候也是，都是把经啊都藏起来，好，因为呢这个不能随意看的，好，看了就要获罪的，就把它藏起来，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这一回得到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八关斋戒的仪轨啊送给这个国王，国王就送给这个龙王，好，那龙王这个时候呢，他一共啊有500个眷属，因为他破戒之后啊，第二生变成龙的时候呢，他一共有500个眷属，那有这么多的儿女。那他跟他的儿女全家所有人就受这个八关斋戒，受了八关斋戒之后，死掉之后果然就升到天上去了。好，这回真的升天了。好，那升到天上之后呢，这个时候啊，释迦佛出世的时候呢，这500个天子好升到忉利天，就来到人间见佛， 见佛的时候，佛再为他说法，就得到出果须陀洹，然后再回到天上去。所以从这个故事上啊，这个经上说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受这个八关斋戒，你真的想要得什么，你发什么样的愿，真的有这样的功德能够满你的愿，只是一个昼夜，不是很难的事情。所以这个八关斋戒有这么大的功德，而且呢，我们刚学过的这个无量寿经上也说，大家有这本课本啊，我们看128页，翻到没？128，第一行最下面，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有，各位有念过吧？好，就是这个意思。好，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持戒清净，受这个八关斋戒，即使呢，就是一日一夜而已，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100年啊，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比喻呢，只是说啊，这个八关斋戒的功德很大。那还没完哦，我们再翻开100页。这个也是我们无量寿经上面学过的，好，我们就是呢趁有机会的时候再把它复习一下。100页的第三行，好，这个是中辈往生的因。好，第二行我们说，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好，奉持斋戒。所以这个也是中辈往生的修因。好，所以我们呢已经啊把这个自是受戒的这个仪轨啊印给各位了。如果各位方便的话，你自己身体呢，这个也肠胃也还可以，晚上不吃还受得了，你就能可以呢，欢喜的话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受，经常的受，它其实是有这些功德的。对于我们呢，这个修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好，要做各种的这个修行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课本说。看这个国王在这个时候被他的这个儿子关起来啊，关在七重的这个牢狱里面呢，他持八关斋戒的用意在哪里？他为什么要求要持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好，这个五戒啊，各种戒多得很，为什么国王要求受持八关斋戒呢？我们说明过，这个八关斋戒就是我们啊，这个在家人持出家戒，好，持出家戒持得非常清净的话，刚刚讲利益非常大。那对国王来讲呢，他要求持八关斋戒的时机啊是非常非常的紧急。因为我们都知道佛在讲说，这个人命啊在呼吸之间，一个人不管这今天年龄是多大，老的也好年轻也好，谁能保证我这一口气在，下一口气呢来不来谁都不敢讲，一口气不来这一生的寿命就完了。所以受八关斋戒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之下受的。好，那佛也知道说，这个在家人啊，这个持戒的时间不能太长，好，太长的话呢持不好，所以呢就限一日一夜，只能受一天的时间。好，这一日一夜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早晨上午我们受了戒之后，到了明天天明的时候，这个明相出，你能够看到你这个掌中的细纹，这样子为止，八关斋戒的戒体你自然就完成了。好，到明天你觉得不够，我还要再受，你就再受。好，如果不再受，这一天就这样完成了，只限一天一日一夜。好，所以像呢这个在很紧急的时候啊，你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功德真的很大。我们之前介绍了这个上道下正法师啊，他就是持八关斋戒一辈子，从他出家那一天到他往生都是持八关斋戒。好，那还有啊，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念佛的师姐，她原本的这个检查说有什么癌都已经检查出来，准备要去做这个化疗了，结果呢她自己呢知道读过这个听闻过佛法，她知道她就自己受八关斋戒，到现在人也好好的，也没有再接受什么治疗。自然再去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不能相信，说明明你就是有什么样的肿瘤，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了？这是现在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紧急的时候啊，受八关斋戒，它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文。这个国王遥远的向这个世尊这样的请求啊，请求目犍连尊者来给他受戒。好，那佛跟目犍连尊者都是有神通的， 好，当时佛也知道，就叫目犍连去。好，所以这个时目犍连如鹰准飞，好，就像老鹰一样。这个准呢，也是老鹰的一类。好，我们知道说呢，古时候这个打猎的猎人啊，常常养这种鹰或者是准，好，来帮忙这个捕猎这个所射下来这个鸟或者是兔子之类的。好，所以这个鹰跟准呢，实际上是非常类似的一种飞禽。猛兽，那这个疾至王所，这个疾啊，这个意思就是迅速，非常快，很快的就到这个国王被关的这个七重室内。好，那鹰准飞呢，其实呢，目犍连飞的一定是比这个鹰准还快得多，不过呢，这里没办法再形容了，只能拿这个鸟类飞的最快的这个鹰准来比，好，来形容，让我们了解。那目犍连用他的神通飞得比鹰准还快呢，立刻呢就到了国王这个地方来。去了之后呢，就替他这个老国王受戒，一天一天的受戒，日日如是。今天受了戒，到明天戒体就完成了。那再要受戒，明天再来，日日如是，每天每天都是这样。好，那目犍连都飞到那里去受王八戒，好，教授，然后受给国王八关斋戒。这个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好，意遣尊者富罗那为王说法。那同时呢，释迦牟尼佛又派尊者富罗那，好，这个富罗那呢，他的全名叫做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好，这个意义呢，就是翻成中国话的意思就是满池子，好，是佛弟子当中说法第一，好，去给老国王说法。那富罗那尊者也有神通，否则他也是进不去的嘛，好。如是时间，好，这样一位是目犍连尊者，一位呢是富罗那尊者，这两位尊者每天去，好，一个给他受戒，一个为他说法。经三七日，三七就是21天，老国王吃他这个韦提西夫人啊拿进来的这些草蜜，又能听到佛法，又受戒，不但没有饿死，反而呢身心气色非常的平和喜悦。所以到这里为止呢，太子要杀父亲的事情已经说完了。那下面呢，他继续讲的是太子要杀他的母亲。好，我们看经文。时阿舍氏问守门者：“父王今者犹存在也？”时守门人白言：“大王，国太夫人生土草蜜，璎珞成浆，持用上王沙门木莲及富罗那从空而来。”魏王说法不可禁止。啊，这个时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阿舍氏啊问守门者，啊，当他知道前面所说，啊，经过三七二十一天，他认为啊经过这么久，他父亲一定在里面饿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跑来看一看。啊，首先问这个守门人啊，看守这个门的人，啊，问说呢这个父王今者犹存在也，好，就指他这个老国王啊现在还在没有，好，这个意思说是不是已经死了呢？好，问这个意思。那这个守门人啊白言，这个白就是下位下面的人向上面报告禀告的意思。那守门人就向这个大王禀告说：“大王啊，这个时候因为阿舍氏王子已经变成国王了，所以就称他大王。”好，那前面他问父王现在还存在不存在，好，因为照一般常理来讲，一个人7天不吃东西就是支持不了啊，超过7天大概就活不成了。那已经有3个7天，那父王不知道是不是死了，好，在这个大王的心里呢想呢应该是死了，好，才问这个话。那守门人知道没有死啊，那为什么没有死啊？不要必须要把这个原因说出来。那什么原因？就是国太夫人，就是他这个阿舍氏王的母亲，好，现在是太夫人，好，他生土草蜜，前面我们都讲过了，他把这个草跟蜜呢涂在他自己的身体，